我们今天是上第五章，还有些还有时间还没到，我们是要等还没有到的同学先稍微讲一下。那个第六章开始就比较活泼，摩诃止观的特色就是它前五章啊是在厘清一些观念，他要讲出摩诃止观的圆顿是什么，所以他花了一些篇幅。然后另外是一个摩诃止观，它本来就是针对一个已经有一些义理基础，而且是主动想要修行、想要实修实践的人而讲的，所以它的标准并不是很低，所以它标准比较高。那前面这几章呢，他因为针对这样的人讲的，说这些人他的在教法上的知见啊，他不是零，所以他们读起来对于刚接触的人会觉得比较深涩是正常的。那其他书就不会，你如果看《四禅波罗蜜》就第一章这样子而已，后来其他几章就很简单，但他第一章都非常简单，他连讲要这样讲他都讲得很简单。但到摩诃止观他对象不一样，所以他前面这几章就会这么难。那个从第六章开始，他要进入他怎么样操作。你有这样的知见的人，那也经过他的一个就要探龙离珠以后啊，那个就是这样子临渊探珠啊，那这样子这个历程做完检核之后，他从第六章开始你要去落实的时候，他一开始的第六章会跟其他以前大家在实修的经验要做一个结合跟会教。那这个结合跟会教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的东西在第六章的地方全部被它摆在事修，事情的事的事修，那摩诃止观他就把他自己所要强调的地方放在理修，这样可以吗？然后放在理修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他的理修居然是他才要强调的重点，而后由这个理修啊一路开展到后面的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大家了解？所以前面这五到章五一到五章啊，很多人讲都奇怪，从来没有听过修学禅法怎么在讲这个，这是很正常的，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理路，它的对象的问题，还有它本身所要强调的，可以从第六章你就看得到。然后第六章它把它做一个衔接以后啊，之后第八章我的第八章书上的第八章是做一个后面要实际去操作上的一个概要，说从九到十四就是他直接从第六章的一个会教理的部分就直接一路开通下去，这样理解了吗？所以你们前面这几章会觉得，哎，怎么可能会这样，后面几章就很好玩很生活化了，觉得很好玩很生活化是我说的啦你们大概要等到第十章才会觉得很好玩，我看第八章你们可能还会觉得哦，完全不生活化更匪夷所思，因为第八章啊他在讲那个印度戒禁吧，那个地方啊印度戒禁要破剑甲破丝甲好困难好困难，那个剑甲丝甲那些理论那些名相啊不输于在讲部派的论点，这样可以吗？可是撑不撑得过去看你们的，如果撑得过去你至少会对于禅修的一个理路还有他的观念会比较清楚，那如果没有撑过去自己回去以后也是看到摩诃止观会想说哦没听完大概这样子，然后他很无聊他很不实在他没办法有实际操作，你的观念会停在那里，但如果你听完以后你会发现原来他是真的很实在，他让你分分秒秒都要实实在在，而且他真的非常实际非常实修非常的务实，它是四部止观里面以现代人来说基本上它是最容易符合你现在生活上直接随时就在用的一部止观了，可是你却必须要经过前面三分之二本的阵痛难产才可以经历过那个感受，然后那个东西还要改经历过完以后还要再怎样还要再能够去了解，可能不止一次两次吧。今天呢在等同学之前我们已经稍微做一个概要，我们现在接下来就继续来讲。好，各位同学请翻开摩诃止观西经183页，他现在开始要进入那个五双料检。那这五双呢上个星期已经跟大家稍微上一次的课已经跟大家介绍过，就是大小半满偏圆剑盾跟全词，对不对？那就是五双，就是刚好就是两个都是相对的叫做一双，
然后刚好加起来是五组，就叫做五双。那第一次的料检呢是大圣法跟小圣法，那他就介绍小圣法是用西法子观来吸摄心，那大圣的话呢他是用提法子观，那大圣者呢本身他是要智慧比较深利的人，是修直接不生不灭的提法子观，在184页第19行，对不对？来，那那个西法的话呢，我们在184页的第一行到第四行那边就介绍过，它本身是如果说你我们认为有一个微方分，也就叫极微摄的话，那本身就会陷入有十方分的问题，对不对？就有相待跟有一个有固定的自性的问题。那因为我们知道没有微方分，那既然没有微方分，那本身到后来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实不变的本质，那代表到最后是空，对不对？来，我们继续下去，就是大圣大小两个，那就底下就在25行第180页25行26行到这185页第一行，他就在比较什么，他在比较说西法子观跟提法子观有什么不同，对不对？当时就有讲了说，像第25行的后半部三藏是叫做西法，它叫做26行的破住令空。那个可能顾小姐你要帮我把那个地方跟着画，就是我如果念到破住令空你一定要画，不然那个我看他们，因为网络上的人他读的速度不像我们纸本不动的，我们的页面会跑，说他们我在念第几行的时候他们对不上，会没那么快，可能要帮他顺便画一下。那破住令空，所以他认为这个住是有个实，你就要把它破空。那大圣的提法的意思是，他最后你要知道，你所要知道是我们所要谈的东西叫做静住，就是上次我们提到镜子的一个譬喻，对不对？当时有个镜子，你最后你要认为说，你一直指我们只取的这个住，我们说所谓的这个非空的东西，实际上它是一个静住，就是镜子里面的柱子。我们要先相信有一个静住的存在，以后我们要去破这个住就比较容易，对不对？这时候当我们已经相信静住非实的时候，我们就算我们看到是实住的时候，我们也比较不会再去执着这个住是实住。第二，这是第一个历程，所以你要先相信你确实你存在一个静住，是你所执取的，不是外面真的那个实住，我们是执取的是静住。那把这个静住体空非空，而后再来下一步就是要处理外面我们原来看到那个反映在镜子上面的外面那个外柱。那个外柱你已经知道这镜柱是非自体空非空的时候，你再来处理这个外柱的时候，已经不会再去执取你它还有一个实在的感受在你心里面，这时候你对那个法我跟那个法的间隔啊会打破，再去提理外这个外面这个空的时候会比较容易，这样理解 OK。 所以一定要先从头这个地方来说，他说你后面呢125页的后面不同于实住。第二个比较呢，他是从第六行到第九行的部分，他说三状他是属于随情，就是一般来看的话是属于比较偏向事观，第六行的后面属于比较事观的，他不会于实理，是随情为真。那这个随情为真的部分呢，也就是我帮各位翻过来，各位可以看166页的话呢，有没有找到166第13行，他从随情的地方来看是病语，就是凡夫他是有一个机会的，那你在真跟熟方面两者来看，凡夫本身是有熟，然后你也可以从熟到真的地方，他这个熟跟真是属于随情的，所以他说他是病语，凡夫他承认凡夫是有机会。那但是你看那个水理的部分，水字跟水理的部分，水理的部分如果是166页第14行水字，那这时候是病夺，他的病夺是真跟熟他都夺掉，他认为只有为宗，他的病夺是夺真跟熟，对不对？那他的承认什么为宗，唯有宗，为宗。那这个就是随理的部分，随智的部分。那凡夫的话是随情，那随情是病语，那病语给什么？给真跟熟。所以他认为凡夫他病，这个病就是给两个嘛，对不对？他给你了两个，给你真谛跟熟谛，他承认真谛跟熟谛。好，来回来后面看185页第6行到第9行， 所以随情观色心的时候，它是从真跟熟的角度来看，你息之有关。你先从你自己落实上面来看，那个以那个我们的 X 来看的话，指甲为真或进入空的这个地方，事观所入之真，这个真是非佛性，所以熟跟真两者并于，但它有没有汇入实理？不汇入实理。以他角度，他不认为他真的有契入实理，因为他到后来，当你到这个为字的话，刚才随字的地方，你看它是并夺，它两者都夺，它跟真跟俗它都否决掉，它只有留下一个为中，那就是体法通理，一名叫做随理观。好，大家看第十行到第十二行，体法子观呢有四门，那每一门呢皆具有十神观法成观，那这个观呢不是体外道的果报色心挂欲一切的极致，他不论是从三藏四门乃至圆教四门未得入者啊，直门成见皆体如幻断孤殿，名大圣子观。这四门是哪四门？就是空门、有门、非有非空门、亦有亦空门。每一教都有四门，那藏通别云有四教，四世就会有几门？十六。对，就是有十六门。那一般来说我们称为门空门。那另外后面他就讲了，十一行的后面他说，那未得路，这个门你没有，不但没有透过这个门而后通达这个理，结果反而把这个门啊直门成见，就把这四门啊变成四见。哇，这就糟糕了，这就很危险啦。所以他就说啊，应该要怎么办？你应该要做的不是把这个门当成剑啊，应该要能够体如幻，然后断掉这一些的记词啊。那我来，今天下午的有听课的同学，哎，你秀下午那一段好了，空慧跟空见，我要请他们来讲。好，来这个地方，门啊是用门是入的，对不对？你门应该入而后达到这个理，那个见呢就变成是堕。一个是入此门而后达实理，一个是门明明不去记，就把这个门框啊俩后屌屌攀在门上面啊，结果反而堕入见。如果门你能够入，那就是出理，如果把这个门不入而后直门为见，就是会变成是什么回末，也就是古末啊，沉沦在六道啊五道当中啊，轮回不断啊。那以那个的根性来讲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说当这边是从空门能够入的人，我们一般称为他的遮障比较轻，就他的障碍比较少。但是呢有一种叫做他空门，他不但不入啊，他还把这个空啊给抓得紧紧的，就是那种这种人呢，我们就叫他病比较重。哇，糟糕，一个是空门，一个是变成空见，齁，对不对？然后现在就问题在一个第二个事情说，那另外一种我们叫做病重，相对一种是叫做病轻，那这种病轻的我们叫它堕入有见。可是我现在问你一件事，你看这边轻这边重都是空，为什么一个叫做轻一个叫做重？我全部都是抓空门啊，只是一个进了空门，一个抓着空门成为见啊，那为什么一个重一个轻呢？因为这个意思啊，病重的人他的障碍就比较重嘛，所以说他障碍少的人代表他的病就是比较轻嘛，所以说他障碍轻的人他就从空门就进去，那障碍轻的人进了空门的人，通常他的对治方法就是他是堕有见，然后用空门来对治。这样了解了没有？所以说 A 跟 A 是一组， B 就要找另外一个 B 是一组的， B 是堕空的要用有门对治，他就会有那个对治方法。这个对治呢现在不会介绍这么多，告诉你们就是说你要知道这个就是空，同样是一个空，它可以成为门，它也可以成为剑。所以当我们在学的时候，我们要学的是空慧，让它成为门，我们不要落入成为叫做空剑。什么叫做空剑？活水禅里面有个故事，你们最近这一期好像是还是上一期有寄给你们的啊，所以有几个人约要去见面啊，都没有看哦，都还我。你们有谁没有？我们送你们那个光碟片好了，免得你们回家又没有看。就是 甲乙丙三个跟一个人约的在这边好了。然后那个书上不是有告诉你们吗，这两个想要去赶时间要赴约，跟他们同行的这一个就跟他讲说，啊，你们要注意呼吸啊，你们要把时间看空啊，是不是？然后到了以后啊，这一个就说，我等你们等了四十几分钟，他说，哎呀，你要念佛啊，你要修行啊。那这时候问题就他很会讲，这边要叫人家把时间看空，这边叫人家休息，讲老半天，他有没有把自己给放空？有没有把别人的优于自己？没有，他不但不能把自己放在次于别人，还把自己的所有的错误之见都用佛法套上很好听的名词。哇，好可怕！把时间放空，要注意不要赶时间，要好好走路，不要喘。然后呢，他有没有把自己放空，次于别人的立场，想想看在等的人的心情，想要准时赴约人的心情，那这天下不就大乱？什么都放空。然后呢，还有人讲说啊，就是上次好像有一次我在讲说，有一个娜娜衣服要借我穿嘛，因为天气很冷，他讲说啊，法师这样，我就跟他开玩笑，因为长老就跟长老说，长老我不穿有男生味道的衣服。那就那时候那个旁边那个居士就跟我讲什么，听到这个笑话的居士讲说，老师不能有男女分别，哎，戒律怎么教的啊？那 这天下不就大乱了？这是要有不要有男女分别吗？这谁教的？这没有这回事，懂意思吗？有些东西它是在分别的时候怎么用要清楚。那这个我们要学的是什么？是空慧，不是空戒。好好，是空慧，不是空见。对不对？这空啊，可以成为门，也会成为见。直门成见，还是你能够由门而入，通达一切呢真谛。OK， 好不好？加油！我们看我们能够是入门的，我们不要挂在外头。来，好，来往下第十三行到第十六行，若得今之用观义啊，大圣诸门生子上虚空破。所以说呢，你看到没有，连门生子都必须要去破。那所以说今天呢，他就要讲了第十四行后面，圆门生着，你圆门在生着，连三藏出门啊都可以来破这个圆门生着。所以只要不论你着得见，不要认为自己在这个知见上聊听到的很高深，就好像超过于小圣，好像学了大圣就觉得超过于小圣。他讲一种学了以后只是把它当成知见，而且这个知见是染植它，植成它为什么邪见，或者寄着于它的时候，而不能够 落实下去，甚至连小圣的第一门有门就可以来破掉了。就是我们只要有生着啊，这个染着啊，生寄植本身，三藏的第一门就叫做什么空门，三藏空门就可以破了。所以说他的意思是说，你用任何再好的一个名相来诠释，只要是凡夫心不断都是见，好像是很好的理，凡夫心不断都是见，今天就是连最基本的一个第一门都可以来破，这样了解？好，所以大家讲到自言道真啊，就自己认为自己所说修的是真的、啊、然后而后轻慢这个趋坛，趋坛就是佛陀啊，哪有不被破的啊，哪有不被破的啊。好，这就是上次有稍微提到这个部分的，对不对？上次有提到这里了。再来呢，我们往下看那个第二节，第二节它的半者啊就是九部法，满者就是十二部法。那这个半者跟满者，这个九部跟十二部，就是指我们一般说佛说法有十二种形式，或把它的那个分出，有的依内容分，有的因形式分。那请那个顾小姐帮我们秀一下第一册41页，这个九部法、十二部法，有的以为十二部法就只有一种说法，不是，它有分大圣十二部跟小圣十二部。有分的，有不一样的。41页，注脚一，那个小圣九部法是从十二部当中去除掉方等受记无问自说，把这三者删掉，就叫做小圣九部。 那这十二部经不是指十二部经典，它是指在说法的时候有十二种方式或者形式或内容。那下面这个方式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它有的说法的是说，像他这边讲的，有的叫做偈啊，有的叫做长行啊，哈，那这个东西就是属于形式。那有的叫做什么无文字说，就说法的形式，说法的形式，有的是指文字的形式，那有的是指它的内容是怎么样起来的，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它这分类啊，有好多好几组方法在分。那大圣的九部法就是把十二部经当中去掉因缘、论义跟什么譬喻，所以他这边就是大圣跟小圣啊，他都有十二部经，那他各有他的内涵。底下呢就是帮他把它列起来。那这修多罗就是契经子长行，那伽陀呢又叫做孤寂，然后再来本事呢，本事就是类似本身经以外的，那本身呢就是说菩萨，等于是两个，一个是说佛弟子的，一个是说菩萨。菩萨这支要讲的就是佛说他们自己的历程。然后呢未曾有，就是说未习所闻所未闻见所未问。那因缘呢就是说它的本身的里面有故事啊，有人事从它里面来。譬喻呢一般就是来用它来说与否吧，譬喻是很常常见，对不对？常常见到。那这个奇业呢就叫偈颂，一般像长行跟偈颂就是指文字的分类。那优婆提首叫论义，就是论义。好，那这个地方呢，这是简单的介绍，回来185页。那如果你要详细的介绍的话呢，在20行到22行，他稍微有提了一些。他说金言半满之语啊，直是浮沉大小啊，好像这个半就是要对小啊，满要对大，说好像看起来是这样。事实上呢，你仔细去看的话，你要参考法华玄义。法华玄义有一个地方叫做说法庙，就是人在说法那个说法庙，它有十庙，本十庙、基十庙，对不对？它在那个十庙当中也叫说法庙。说法庙在谈这个部分啊，半满教的地方讲得非常的详细。再来一个是偏圆教法来了解，那这个偏呢就叫做偏撇，圆的话呢叫做圆满。从它的半满偏圆来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后面这地方我记得上次也有提了，186页，他这边有提到说，像半小两名第一行的尾巴，半跟小的两名啊，本身呢是客定局短引不得长，那如果是偏的话呢，它的意呢就是比较大，从小乃至于大。那如果是第四行偏的话，它的意呢不顿是通，而且它的意还是比较远，它从三藏一直到西法止观，乃至于到别教止观，到它什么去边路中已还，去边路中已还就是跟它只有一线之隔为止，都含在叫做什么偏，这样理解了吗？ OK， 好，那时候我们好像有画一个图，可以我们看一下它 PowerPoint， 你可以就这个地方小跟半啊，他说小半呢客定局短，它本身它称为小称为大，它中间还是有一个空隙的。那这个半满也是，那但是它称为偏的时候啊，它到跟偏跟圆的界限就变成说，你一直从三圣的西法、提法、别教，只要到圆教的去这个边以还，中间空隙我全部都叫做偏，这样了解吗？去边，这个去边以还就代表它这个界限还没有进入圆，假设只有它是圆的话，在圆的这个表皮，这个皮我都算在内，就等于它含瓜的内容比较什么宽广。那原来叫做小的话就只有两个嘛，小大，小就是这两个，大就是这两个，对不对？然后呢半满，那中间都还有空隙啊。那我今天讲的是偏圆的话，就是偏直到这个去中已还，然后这边才叫做圆，就越来越锁定什么是他要的。好，来，那维持第六行，维持圆教子观一心三谛，随字一语，独当称圆，就把它锁定的更明显，就是独当称圆，这一心三谛圆教子观，而且它是随字一语，就是以本身所亲证的。 那也就像是十五夜第三啊，十五夜的当天的月才叫做圆满月，其他的呢都不可以称为圆满月。就算十四夜这么圆这么圆，你没有什么差了，它还不是到那个时候，它就不能称为十五圆满夜。在第四节，第四节是剑法跟遁法。剑名次第啊，那是借浅由深；遁名遁足跟遁极啊。那这个剑遁子观呢，从四教子观来检查的话呢，这个三藏三教啊，三教就是说三教就藏通别都是剑，只有圆教子观名之为遁啊。那如果在一开始第十五行初心当中，你就能够知道中，就是说你在初心初住初心住的时候，你也就能够知道中，那这个时候也可以称为叫做什么遁。那如果你是从只要有涉及到方便路的人呢，那就称为见。就说虽然最后他也有路中，可是他只要他当中的历程的有属于涉及到有方便，那他就称为见。这样理解了，他定义很清楚，就是你初心的时候是否就能够契入中理，还是这个历程当中有涉及到方便路，差在这个地方。诶，我们一般都是有方便路吧，好，所以不是从终点来看，它是从历程来看。再来呢，第十六行到第十七行前两关就是藏观、藏教跟通教。他说啊，他的观教行证，有没有看到事项观教行证都属于见，别教呢只有三个是见，他的哪一个是顿啊？正，他的正，他最后所达到的点是顿，是顿，他达到的点是顿。藏通别啊，他的从起点到他的结束都是属于见，因为他最后停在哪里？你帮我秀166页那个图，来这个地方，看这边，各位同学，这边假设是藏教开始，好不好？这里是藏教开始，那藏教跟通教开始啊，他们是停在这里。弹空针 OK 吗？那如果你以后头来说的话，只有停在这个中不弹空，它才称为顿，这样理解。所以呢，他说他从为什么从三藏教通教他之后，他说他的观教行证都是见，因为他的开始到他的终点都还是在历程里面，那就属于还没有办法到达顿，因为维持才叫做顿嘛。那别教呢，别教是从这里做起点，所以他的教观跟行他是从这个地方历程来，但他最后所证的地方是在这，所以他的证是属于哪里？顿，没有错。那你看他的原教，原教第十七行他说他的教观行证皆名为顿，为什么？因为他的那个教观行证皆名为顿啊，意思说因为当他属于原教的，原教强调他当他的初心，他就必须要能够知道什么中，所以他从他的教、他的观、他的行，一直到他的正，全部都是以知中为出发嘛，所以他全部都在顿，就是这个理 ，OK， 没有涉及方便路。好，来，我们再往下继续。何以故啊？他说为什么？开始帮你解释啦。他说前两关啊是方便说啊，草岸趋近啊，所以教观四种都叫做具见啊，这样 OK 吗？齁，他就是因为他为了要引他们进来啊，他走的路他就为什么叫草岸趋近啊？他因为他住的地方就是还没有进那个长者宅，他是住在那个，这是法华经的譬喻。我们摩诃子观是要上完才会帮你们讲齁，他里面就有一个说，有一个穷子啊，他来找他爸爸是那个长者，就是佛陀，那佛陀住的地方叫长者宅，宅舍的宅。那个穷子来了，他就指树草庵，就住在他的外面搭着一个草棚，他就草庵，就等于他虽然是他的孩子，可是他自己都还是住在那个外头。那取经意思说他没有主的是走的不是那什么大道，不是东直大道，不是大取道，他是走小圣路，要绕绕回回，经过了一段历程，然后到化成，化成再慢慢又要开解，才可以到宝所啊。所以他的教观行政啊都是见。那别观呢是别教，这个别教呢，因为它是带方便，先依方便行，那破了通惑，就是破戒内惑。 然后呢之后呢在网络网上再破了什么无明，然后才呢见于佛性进入正宗，所以他的正道才是顿。那原教呢他是正直舍方便，但说无上道啊，他从一开始呢他就要直接知中，所以说他说他于恶则非真，他的教是实的，他直接教无上道。那他的行呢直接二十一行行如来行，然后所有的如来事就是什么把空，然后还有忍辱衣种种啊，他说这就是行实。那他的所见呢是见中道一时究竟啊，同于如来的所得的法身，他叫做正实。那同学就问我说为什么里面要有观时啊，那时候还就问讲人家应该什么叫做正时，对不对？我说不是，他是观时啊。为什么他的观会是时呢？他在第186页的第六行跟第七行就讲啦，他所观的叫做圆教子观啊，他所修的叫一心三谛啊，他是随之一语，所以他当然叫做观的是时啊，他是观时，这样 OK 的。所以那时候你们在底下在问我为什么地方要写观时啊，因为他刚好是要配合教官行政的问题啊，所以他刚好讲的教时行时正时，他刚好有官时在前头讲过了。二十三行开始是藏通，他说藏通的两个人呢如果是在阴中之人就灰身灭迹，就是说当他达到了那个不就是哎那个看166那个图再看一下。好，就他说他这个地方藏跟通啊，从这里起来会达到这个淡空真，也就是从这条路走过来的话会达到这里真。那达到这地方如果他是灰身灭极的时候，他讲的灰身灭极啊，那就成空尽灭呀、啊、那这时候他就不会成为果头佛，就不会成为果头佛，成为果头佛他就还要再出来嘛，还要发菩萨心，所以他就说他不会成果，所以他这个位置啊他就讲啦，所以他是果头佛啊，没有这个，他只是方便之说啊，故有其教，有其教，就是说他这一段历程是有这样的教法，也有这样的行，也有这样的观，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行证人呢？没有，他说没有，只有这样的教。当你走到这里的时候啊，你找不到那样的一个人了，找不到，他是一个假名安利的，说好像有这样的有修这样的人。有修这样的证，可是到那个地方那个人事实上是什么，他已经灰身入灭了，成空晋级了 OK。 还再来别教，那别教的话如果他说破无明登出地的时候往上爬，就破无明登出地过来多证，别教登出地事实上就配合过来是应该是出住，对不对？是出住，那就是原教的出住，那他这时候才可以见宗。他说这时候见宗的时候啊，来我们来看到186页最后一行，他后来见宗，他说见宗的时候啊就叫做什么别家的出地位啊，他说这可是别家出地位，大概187页的第一行他讲的叫做果头无人。哇，这个禅宗常常听到，对不对？什么叫果头无人啊？这边要告诉你什么叫果头无人啊，为什么？因为他说这个地方当你真出地已经正宗，那时候已经知宗了，他就不是叫做别教了，他只是假安这个位次，事实上这个人他已经被接到原教去了，叫做原教出住人，所以他这个位阶是安什么安好水的，没那个人，他如果站在这个厅他就变成这个会议的人啊，就是女孩子一样，假如女孩子要结婚之前就说啊，你嫁进来了，你还是什么都还是依你原来的位阶怎么样安排，对不对？但今天一旦他跨进这个门，就叫做什么别教的出地的时候，他直接就被原家的人把他接叫做原教出住位了，那已经不是原来他那个人了，他不是了，他这时候从此开始他就叫做这家人，就叫原家原教的人，他就不是别教的人，但是在别教里面给他安这个位次，只是有什么好像有这个名，但是没这个人，叫做果头无人，很好玩哦。对啊，所以很多人都说哎，到底是不是这果头无人好像很玄，没这么玄，讲个实在话就是说给你一个位置，实际上找不到这个实在这个人，因为这个人跑到别家去了。那李元教的话他就讲啦， 因为他一开始初心就知中啊，初心就知了，所以他的教行证人啊，从因自果具是什么真实，所以他叫做什么实有人。他这个实有人不是违背我们的空哦，他只是说啊，这个真的历程上你都看得到有这么样一个历程，这样子理解吗？哎，来，好，来，再来是藏通别。有考量同学，有人想修实修的，有的同学想上理论的。我下一期啊，给你们寄了一个 email， 对不对？隔周上课，两门课分开报名。你想要纯听法华的，就去听法华。法华一样有实修，但我不会花那么多口舌在上头，我会留在隔周的叫做止观教学上来谈。那止观教学你们随你问，你要叫我教你什么，我也可以教，好不好？这样比较可以平衡一下。但是你说止观教学你没有毅力，不可能。止观教学不会叫你打站在打坐，因为你如果没有毅力，你不知道念头怎么安顿，那就不叫止观了。所以他还是必须要讲毅力，只是它里面的开放度活泼度会比较多。那那个法华玄义它本身啊，它也是要用观的，本身天台都要观，天台如果不是有观，它就不叫教观双美了啦。它每一个地方都要用到观，只是它里面那个哲学性比较强，这样可以理解。嗯，那正常来讲是两个门都要修，可是你们喜欢嘛，我就必须要先让你们各取所需。有一天当你已经练习到某个阶段，你会发现你的心不得安顿，你自然会想去看义理的东西。有一天你义理很喜欢，到一个阶段你发现好像只是空空的走了一趟，你有那时候就会觉得你要去做实修的东西了。哎，那现在就先让你找到你最喜欢的，你这样好不好？不过磨合止观的时候还不平衡，你们还是要必须继续维持这样的一个互相迁就，你们两边互相要迁就一下。来，我们再往下，藏通别止观，叫行证人未被会时啊，都还不知道缘，就是还没有知中之前，就像刚才别教一样，别教还没有登出地之前，他怎么可能会被会啊？所以他说不知道中也不知道缘，所以他怎么可能会入缘呢？但是他只要一旦能够会中啊，开见，就是把他的见给打开，跟他讲说这不是见啦，然后为他显示出这个顿就是中的话，那他全部都是一样可以被接过去的。所以说就算当场他不能够急顿，那那之话至少他也会是什么见顿，也是能够慢慢的趋向于顿。那开第七行的中间篇准备开通，就是说你把这个通这个剑法做了开显，就是开通的话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立什么路，接令得路。这时候刚开始过来的时候，我们是以别来接之，以别来接藏通，以别来接藏通，而不是直接用缘来接。然后由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让他慢慢的第八行，由这样来修学，令他修学。他要累积，然后让他接当成佛，就是从见而后能够入缘，就叫做开见显顿。刚开始就是像这样子，假设我的高大学在这里，那藏通叫做中学，不论你是中小学哪一个地方好了，它就是那个基本的前面的。那大学这是别教。那博士、硕士、研究所，我们把那个区块叫做原教，好不好？那现在呢，只要你要经历过，直接要上来，除非从小时候就是资优生，你直接资中，你就一路这样上去的，要不然你只要一涉及到这个方便位，你看很少人还可以跳得过去嘛。他说这时候啊，你要接啊，就一定只有什么，你要藏通要进来，就一定要经历过这个别，先以别开通这个剑法，以别理来接之，由别理的修学而后进入缘，就这个意思 OK 了。所以读起来很难哦。那再来一个不定，不定止观，不定的话意思是说四种止观入缘啊，他不必等他的形成才入缘，就是不必等到我刚刚这样子画这个手这样的怎么办跳级啊，像那个小学四五年级啊，保送怎么研究所的啊，还有保送博士班的啊，有个13岁拿到博士那一个，对不对？ 对，像这一些的都可以。他就说他自己就不必本他开见显顿来入缘呐、啊，说他的不定，他是属于不定。那一切众生的心性正因，他是从正因，有没有把正因圈起来？心性正因，心性然后正因 ，OK 哈、哦，心性正因，心性，哎，心性正因。那他能够闻什么法？闻了因法，了因就一般是比较般若，就能让他开智慧的闻了因法。那也就是说，他能够有他的心性闻了因法，而后呢，不断的修，就叫做缘因。那因为他本身有正因的心性，而后闻了了因，开了般若，加上他的缘因，缘因就是解脱行，有解脱行的累积，而后能够终于把他的心性完全开显出来，就到达什么正因，就是完全到达法身。原来人人称他，我们称为佛，那叫做理即佛。什么成为究竟佛，就必须要闻了因法，开般若，而后修解脱行，叫做缘因，终于契入正因，叫做什么法身。开头如果我们本身没有正因，也不可能啊。可是我们的心性就是正因。你们好像在听得懂，还是我要画图？这地方是有一个叫做心性正因，对不对？好，你有心性，然后因为你现在知道心性正因，有你的正心性正因里面啊，我们做了一个闻了因法，闻这个了因法，了因法一般就把它配上般若德，然后。修解脱行，修缘因行，缘因行就是解脱行，我帮你们写清楚一点，解脱正行，标准定义就要写更明确，叫解脱正行，就是符合解脱的正行，不是一些旁门啊草间小道路径啊，那这个地方就是般若智慧啊，或者教法啊，这地方在强调教法的重要，合乎正法，就等于是你要听到什么正法，闻正法。来，再来一个呢？因为你听了教法，也修了解脱行，最后呢，他说正能够证到正因佛性，有没有发现头跟尾是呼应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在前头这边呐、啊，好像叫做理即佛。那到最后一路透过啊明智集啊观行集啊，对不对？观行集就持续不断啊，然后相似集分正集啊，一路过来到最后能够证到正因佛性，也是成为法身的时候，我们称为叫做究竟集，这就是六集。那这个证正因佛性以后，他就能够具法身德，就是他能够证法身德。那当时的解脱正行，这时候过来叫做解脱德，他解脱，因为他的正行不断的修，不断的修。当他的行满，我来画一个。当他的行不断的修到后来之后，他叫做什么？就叫做行满。行满就是果缘呢、啊，所以他最后这边就是叫做果缘。你看这边过来叫做果缘，不是水果的果缘。你们要记得是什么？因果的果缘。这个地方就是那就是果缘。好，那原来的这个部分呢，般若的过来啊，叫做什么德？就叫做般若德。你原来听闻的教法好像有别于你，当你最后跟它相应于一体的时候，它就成为自己的东西，叫做德，称之为德，就叫般若德。这叫做因缘或者因缘果满或因满，主要就是果跟缘或者果证，好不好？就是到最后啊，全部到最后这边就变成是这叫这一块区块，刚才画的，这就是三德。哎，有没有发现活水禅也讲过，对不对？好，你们抄一下哦。